好，我们堂堂进入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讲。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上一次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啊，我们就一直讲到了第十二节。那整个的第五章都是在讲前面哈，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前面都是在讲基督徒圣洁的生活。那我再度强调，保罗在这边讲的都是针对基督徒的，不是给外邦人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字眼，我们可能会以为说，这是应该是外邦人做的，但是其实他是在讲说，信耶稣的人里面还有些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禁就要去思想，有一些保罗他所提的这一些事情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有一些的神学是不是需要反思，因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从来不避讳教会里面还有人在黑暗里面，他还在对这些人说你要进入光明。所以从第五节，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哈，他说你们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就是卖淫的，就是出卖自己肉体的，污秽的，就是邪恶不干净的，或是不相信的，或是肉体情欲的，它里面呢不圣洁。有贪心的，那就是贪婪了，就是十诫的最后一诫了，就贪恋贪爱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的。还有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就是那些欺骗人的，在基督里面的肢体们，他还在欺骗人欺哄人的。那第五个就是悖逆之子，就不愿意改过的，也就是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可能还是很淫乱，你可能还是很污秽，你可能还是很贪心，但是你悖逆不愿意悔改。所以他说这五种人呢，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面是无份的，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特别讲和贪心跟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对于拜偶像来讲，就是你贪心的对象你就变成你的偶像，如果你有的话哈。我这样说不是说你是贪心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很想要的贪心的东西。我盼望那些东西不是物质的，我盼望也不是什么名誉地位，我盼望我们所渴慕渴求的是耶稣的同在，是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的荣耀。我们保罗他讲说，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啊，不要他们跟他们共享啊，别跟他们生活一样。好，这是第一段哈。第二段呢，他讲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呢，是光明的。英文讲得很好，就是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你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你在主里面你应该是发光的，你是被神光照以至于你会发光的。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所以我们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学到了你是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所结出来的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跟诚实。所以属耶稣基督的人，他对人就是有善意的，他对人是良善的，他对人是公义，对人是公平的，对人他会讲真理的，讲实在话。所以如果你要按照这个 里面的定义哈，光明所光明之子里面所散发出来，你就会发现到，今天的基督徒还真的不多哎，起码那些我们在美国这些政府官员里面有公义公平的人，恐怕就没有几个了，已经不太多了，因为谎话连篇。那这一些的事情，上帝会不会审问呢？上帝一定会审问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也就是说，你跟我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你所行的，你所说的，你所做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十一节，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不要实际去参与，反倒要责备揭发行这样事的人。责备，原文的意思是揭发的意思。所以，一个光明之子，他会去揭发这些做暧昧事的事情跟人，他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不要让这些暗中所行可耻的事情继续下去，因为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要救人，不管是救当事的人，还是救被他们继续迷惑的人。所以这是光明之子，因为光明之子到哪里去，黑暗就要逃避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就讲到，一个圣洁的光明之子，他会做这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从13节开始，其实13、14节应该是跟着上一次就讲完了，但是我特别停在了12节，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讲13节跟14节是挺重要的，也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原则。他说，凡是受了持续的责备揭露，这个就是跟11节的责备揭露，这一些受了这些责备揭露的，是被光显明出来的。那英文翻译就是 exposed by light， 就是被光怎么样显露揭露出来了。因为能持续显明的就是光，好，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光照在黑暗里面呢，是必须要不断的揭露责备的。这个对我们在美国最近基督徒所遇见的事情里面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揭露责备。我们在这里面的很多的言行言论已经不自由了，已经被到处打压了。大科技公司他们呢就会禁止言论，跟他们的这个 agenda， 跟他们的想法看法不一样的，他就把你禁声掉，以至于世界上的人他都以为我们没有声音。但是呢，我们要责备要揭露，要责备要揭露，是不断的。这是保罗说的，他说你这个是要持续的做。那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你就是要持续的去斥责黑暗的行动。我们宣告神圣洁公义的光要照耀媒体，要照耀这个腐败的政府，要照耀这个大选的舞弊，要照耀什么这些掩盖病毒的药物，因为那个病毒的药物太便宜了，药厂赚不到钱，药厂要赚钱，所以他们就拼命推疫苗。但是疫苗的副作用呢，你看疫苗的副作用他都不说了，媒体都配合了，媒体也被收买了，因为大的公司制药公司赚大钱，那当然要分一点给媒体吧，那媒体才好为他护航说话，打压那些可以治好病的药物，让大家以为打疫苗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不打疫苗你就生命危险。所以在这一种的不是光而是暗昧中的这一些为了赚钱草菅人命，我们基督徒当然要说话，就是 光明的事情，我们光就是要斥责黑暗。但是另外一点，你从保罗他所讲的这些被光显明出来，那个光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良善、公义跟诚实的，前面所讲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一个我们的人还是良善、公义、诚实，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是毫不客气的。为了要诚实，所以我们要揭露这些黑暗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人还是要做光的。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挑战。黑暗的人，黑暗之子，他可以作弊，他可以舞弊，他可以收贿赂，他可以瞪着眼睛说假话，但是你跟我就是不行，因为你跟我良善、公义、诚实，我们是光明之子，这些事情我们不屑去做，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知道怎样处在这样子一个很矛盾的世界。其实也不是矛盾，就是假冒为善的世界。但是我们的光还是要照在人的面前，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我们的光就把黑暗给照亮，所以人才会悔改。十四节很重要，所以主说，你这持续睡着的人，这个睡着的人原文可以翻译成无动于衷的，它是一个 metaphor， 它是一个借喻，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好像无动于衷，无动于衷啊，你看见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假装没看到，或者是说你故意忘记了媒体的欺骗，还有一些人呢睡着了，媒体报道什么他就相信什么，媒体没有报道他就说你胡说八道。哎，我们也被骂说你这是无中生有，我媒体上找不到这一种的消息。我说你当然找不到消息，你都通通都被闭屏了，你当然找不到啊。哎，他们不相信，他们的不相信就是表示他们已经持续在被蒙蔽当中。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时代。所以保罗说，醒过来吧，醒过来吧，要从死里复活啊，不要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啊。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边很可惜啊，很多的教会他还没有醒过来啊。基督要光照你。当然保罗他在这一段的话特别是讲那些还在行暧昧事的人，还在黑暗当中的，他说你要醒过来，你要从死里复活啊，基督的光要照耀你了。只是我们现在看见一个更深一层的教会当中的一个睡，不是睡，在教会当中还没有苏醒过来的情况啊。因为教会需要苏醒，教会需要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教会不是只有在四围的墙壁而已，教会要关切这个世界，教会是光啊，耶稣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啊，那光要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嘛。所以一切的良善、公义跟诚实，这是十三、十四节所带给我们。所以我这边呢写了几个，保罗强调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查验什么是主喜悦的事情，什么不是主血喜悦的事情。所以对于暧昧的事情，你要光来显明，要光来责备，你要让基督徒的光显明，要让 黑暗中的人醒悟过来。所以我们一方面保持你的光，你不可以跟他们一样也去骂这个骂那个，我们还是很忍耐，我们只祷告说，主啊，你要让他醒悟过来。但是在我们背后的祷告，我们是很积极，我们是很激烈的，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人，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他背后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第二点，在揭露责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遵循爱心说真理的原则，这是第四章第五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我们没有说污秽话语的指责，只有圣洁光明的行为照样对方，让对方醒过来。那请注意，我们所讲的都是在基督肢体之间，我们不是对外面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讲的，这是对自己教会内部的人讲的。但是教会内部的人还有很多人没醒过来，还在无动于衷之争，所以我们只能祷告主啊，在这个当中要烧一把火，主啊，你要让他们蒙蔽的眼睛要被打开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第三点啊，睡着的人就是没有对神的道路敏感。世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面，他们不太敏感，那个媒体欺骗你他也不知道。你那我有人跟我讲说他去打疫苗，我说你知道疫苗是实验性的吗？他说啊，疫苗不是被批准吗？没有啊，什么时候批准了？他不知道那个是实验性的。那整个就被那个疫苗两个字欺骗，那个叫实验性的，所以被骗了。所以我在想说，主啊，求你让我们这些被蒙蔽的肢体赶快醒悟过来。 OK， 那睡着的人就走在旧的生命道路当中，那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就是他们被蒙蔽了，以至于他还不知道。所以保罗劝勉这一些走旧有道路的人，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与主同定啊，然后要从死里复活。你要醒悟过来，重新的与主同定十字架，因为你生活还是在暧昧的行为当中，你还是在黑暗的道路当中行走。保罗说再来一次，你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着耶稣，致死你的老我，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跟耶稣基督走上天国。我很沉痛的告诉大家，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有很多所谓号称的基督徒，他其实没有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他还在走黑暗的道路，他以为他得救。很沉痛的跟大家讲，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他说你这持续睡着的人要醒过来，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你的旧人没有死透啊，你虽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你的旧人没死，也没有真正的复活过来。所以基督的光怎么照耀你啊？这照耀你也只能够在学识上面的照耀，而不是在一个生命当中的照耀。这就是现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光景啊！我们真的要出黑暗入光明，跟着耶稣基督讲脚中行。那我这边有几个经文给大家参考哈。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他很一致性的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他在这边讲趁早睡醒的时候也是对基督徒讲的，这边讲说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嘛，所以有还没醒过来的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要睡醒啊，要苏醒啊。所以讲到这边，我要奉耶稣基督名，主啊，在我们所认识的教会跟基督徒里面，奉耶稣基督名大锤打醒他们，打醒他们，敲醒他们，这些迷惑的网罗，这一些迷惑媒体的欺骗，奉耶稣基督名破除，破除，再破除。我觉得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是不晓得现在我们处于什么样子的属灵征战当中，我们都不晓得他们祷告些什么事情，他们到底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我真的不知道。还没有醒。第二点哈，死人复活你要起来歌颂主。这个死人复活其实是在以赛亚书26章19节，他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要兴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一些都是在讲犹大国那些死去的人你要重新起来了，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人你还是死的，你还要赶快活起来，你要复活歌颂主。我们现在我觉得在末世的时候你也会看到这样子的人。第三个，基督徒要兴起发光，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兴起发光，这是两个动词哦，兴起发光啊，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谁的光？神的光，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这就是保罗他在第14节里面他想到了这三件事情都有各自不同的旧约的经文，所以他把它凑在一起。那么第4点是我刚才祷告的时候神特别叫我把这一点放进去，基督的光你一定会带出爱，这也是我们以弗所书第4章第5章的一个重点，你要揭露恨的黑暗。约翰一书2章第8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或是讲说黑暗正在过去，真的光已经照耀的人若持续的说自己在光明里面，却持续的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持续的在黑暗里面，持续的爱弟兄的就是持续住在光明当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持续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而且持续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已经瞎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正在讲光明，在讲黑暗，在一个分辨的原则当中，爱，你爱弟兄吗？你一定是在光明当中。你恨弟兄吗？你还在黑暗里面，然后注意这个动词的状态是持续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恨一次两次，恨一天两天算了，我饶恕他结束了没事儿，你是持续的，他没完没了，你不愿意饶恕他，你还在恨，那么你还在黑暗里面，如果你还在黑暗里面，求神
让你赶快回岗，赶快老鼠，彻底的老鼠。那你说我很难呢、啊？我知道不容易，但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的饶恕，神的赦免，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你说我们人，你说我今天相信，隔两天可能就有点问题了，所以你要继续的宣告，我已经认罪，上帝饶恕我，我也饶恕他。你要持续的宣告，一直到你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你还怀疑自己有没有被上帝赦免。你要做的就是向神要更多的爱，更多的光，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爱弟兄啊，请注意哦，这是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的也要分哦，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被假弟兄伤害，我个人认为这一段话不是在讲爱不爱假弟兄，在这个地方是讲爱真的弟兄，所以你要特别的求神给你分辨。但不管怎么样，有恨还是需要去对付，饶恕人，饶恕人，饶恕人。但是上帝喜悦看见，但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不容易，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持守在光明里面。 Amen。 好，那么第十四节，在教会早期的教会啊，可能是一个受洗的诗歌，睡的人醒过来啊，你就复活了，基督的光要照耀你啦。我记得我唱过这种诗歌哈、啊，在受洗聚会的时候啊，我忘了在哪里了，那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诗歌哈、啊，所以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用十四节来唱受洗的聚会。好，我们接下来开始看十五节哈。我们今天从十五节要讲到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就是要谨慎的看你们如何行事。那个原文里面有一个看这个字，但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哈。那看，谨慎的看，也就是仔细的观察你怎么样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啊。吕正中翻译的很好，所以我把它列出来。他说，所以要仔细留意，哎，他把仔细放进来，你们怎么样行，不要做没有智慧的，要做有智慧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说话行事，你也没有谨慎留意。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事情忙碌，或者是情绪急躁，有些时候我们说话不小心，就是一个不小心，无意当中就得罪人、绊倒人，这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做愚昧的人，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为了爱弟兄姐妹，你凡事要仔细、谨慎行事哈。这句话是对我说的。有时候我说话行事有欠缺周全的考虑，我把这句话奉劝给大家，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谨慎行事的呢？那么我们今天从16节到21节全部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我把它放右边一点，就是这一大段都是在讲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又谨慎行事的人。你要第一个，你要持续的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字眼呢，其实在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握时机，或者是买赎时间，英文叫 redeem time。 你要买赎你的时间，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时间，我的时间，每一个人的时间，基督徒的时间啊，都是耶稣基督把你救赎回来的，所以你的时间很宝贵啊！你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不是关于神国度的事情。如果说照这个定义来看，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在有一点荒废时间。他说你要把握时机，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吕正中你看吕正中翻译的很好，他说要争取或是买掉了，就是 redeem 买赎时光，充分利用机会，因为现在的日子很险恶。所以我后面就讲，他说爱惜光阴，把握时机，你要帮助肢体或是没信主的外人，你要从让他从黑暗当中转向光明。保罗的意思就在这里，你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现今世代邪恶，他在讲你要让那一些睡的人赶快醒过来，你要让那些还在迷惑当中，还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基督徒赶快醒过来，醒悟过来。十七节，并且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一个蒙昧无知，要持续明白，或者是讲领悟神的旨意是什么，主的旨意是什么，如何明白主的旨意，这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哈，很不容易的。我们当然有一些祷告的方式，你可以去操练。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哇，非常的感恩哈。这种操练会让我们大家真的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哈。那再来，并且那个和合本的十七、十八节前面的两个字都没有放上去所以呢，爱惜光阴，为此你要爱惜光阴，就不要做糊涂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意思就是说，不要糊里糊涂啊！你爱惜光阴，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现在上帝的旨意要你去做什么？不要浪费时间了，不要虚度光阴了。你这时间是耶稣基督把你买过来的。我们今天从这样子的观点来看，我们哪一个不是耶稣基督买赎过来的？所以我们要 redeem your time， 你的时间是属耶稣的。你的时间会不会像保罗一样，他是用在什么？用在传福音，他用在救人的灵魂上面。当然救人的灵魂也包括让还在黑暗当中还没醒过来的基督徒赶快醒过来，光要照他们，要帮助他们从黑暗当中转向光明。但你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他特别又讲到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放荡的意思很有意思有很多种意思，他说主要就是让你道德沦丧，然后无可救药，放荡。这个放荡其实我们讲酒色往那个方向发展去，所以你不要醉酒，一醉酒就完了。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讲说你不能喝酒，他说你不能醉酒。Okay? 因为你醉了酒以后你会放荡，一放荡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他说你不要，而且乃是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那好，那这个充满当然就是装满的意思， fulfill 也是一种应验的意思，因为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哎，这个就应验在你我的身上。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哎，上帝的旨意哪一项应验在你身上，你就说感谢赞美主，神的灵在我身上浇灌我，充满我，神的话应验在你身上，感谢主，就是被圣灵充满。新一本他说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我觉得他这个放荡乱性啊，翻译的非常好，乃是要让圣灵充满。那那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这个啊 PPT 啊，他说他的后半段他翻译成什么？他说是醉在圣灵的满意当中。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醉在圣灵里面过，我有两次，两次啊，那真的是脸红红的，走路不稳，就真的是像醉酒一样，那真的是被新酒灌满了。也记得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面，当圣灵第一次大浇灌的时候，旁边有人讥笑说，哎，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所以他们就是看到这个神迹奇事，叫做 signs and wonders， 就是哎，看见这个是记号，哎，看见很惊奇啊，他们这些人怎么早上九点钟就喝酒醉酒了呢？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那真的站不稳啊，走路就是摇摇晃晃的，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的样子。但是我们没喝酒，我们是醉在圣灵的满意当中，真的很，我自己经历过，我觉得很满足，很喜乐，虽然晃晃摇摇的，晃晃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译成这个样子。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章就是诗篇，诗篇第一篇到150篇，颂词就是圣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唱过 Hymns， 圣诗本，圣诗本很大本的，以前的我的那个诗歌本，我可以唱大概200多首，都是四节的，而且都是分四部的，我可以唱大概200多首，而且是圣诗。然后灵歌呢，对灵歌的解释呢就有趣了哈。传统不接受灵歌的呢，他们认为灵歌就是说你领受从神来的启示，写下来的新歌 ，OK， 这叫做灵歌 ，OK。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诗章呢就是诗篇，那我们就用读诗篇哈。颂词就是所谓的 hymn， 就是圣诗。那他们圣诗呢，就有从马丁路德时代一直传流到现在的很多古老的诗歌凑在一起，那个叫做圣诗。然后他们对灵歌的解释就是现代的新的歌，受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歌。可是呢，从我们对圣灵开放了，哎，这个灵歌也可以翻译成。就是灵歌啊，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啊，对不对？我要用灵祷告，我要用灵歌唱，那灵歌唱就是灵歌啊，未尝不可以这样子解释啊。OK， 所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有一次我记得跟很多不同教会的人在一起啊，我们就全部是用方言的，我们方言在用方言唱歌。那个也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这个是一种合唱，从心灵里面发出的音乐，很可能也就是灵歌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合一啊，同心合意的赞美我们的上帝。 那凡事就是总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或是感激父神。那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哈，你感谢父神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是我们得到或是我们感谢父神的一个途径，对，一定要经过这个途径，因为我们的父神是一个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感谢他，感激他。那么在这边讲到总是凡事，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在这边特别讲亚兰文呢，他说这个凡事呢的凡事哈，是指为每一个人感谢父神，不是为事情，是为人。所以为你接触到的人，为任何神让你碰见的人，你都感谢上帝，不管是好人，不管是坏人，不管是任何事情啊，就感谢神，感谢主，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我求主带领他啊，我们今天又碰到了一些什么事情，碰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好事情也感谢神，坏事情也感谢神，凡事。二十一节，当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哈，我们待会来详细的讨论哈。好，我们先来看第十五节，谨慎小心哈，你要小心所注意所行的事情。这个行的事情呢，行事其实英文就叫 walk， 就是走路的意思，就你走的道路是否讨主的喜悦。那我要再次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头脑的知识，我们的信仰是走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条道路，你要走上这个道路，你才是真正的在行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很可惜我们中文的翻译的缘故，有很多的人没有这种概念，以为听到就好了。所谓的行道就是走上去的意思，你要走进耶稣基督的道理，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道不是用听的，道是用走路出来的。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在这一点方面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第一个，你是不是脱离了过去黑暗的道路？我们以前走黑暗的道路，有偷，有抢，有胡思乱想等等，贪心的、污秽的、算命的、拜偶像的，这些都是过去黑暗的道路。我们今天当了基督徒了，你还会这样子做吗？我们在与基督徒肢体互动当中，你是不是用智慧、爱心的服侍，说安慰、造就的话了？还是跟着你以前的老脾气一样，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说一些情绪上的话？记得我们基督徒说话的原则是叫听见的人得到造就，得到益处。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三点，是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注意你的言谈举止？我们注意行事，不仅是主内的，也有外人哈。是否在道德上面做了愚昧的事情？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吗？还是你在道德上面呢，我们叫 compromise， 妥协了呢？好，这是第十五节。十六节，你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我们要把握时机，对于基督徒的肢体还有非基督徒的肢体，我们之间的互动你需要把握的。所以有的翻译叫做 redeem time， 赎回你的时间，因为耶稣把你整个的生命都买赎过去了，所以你的时间是属耶稣的时间，不是你的了。我们是不是浪费很多宝贵的光阴，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要想的就是现在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被拯救，还有一些的基督徒还没醒，主耶稣啊，还有多少基督徒没有醒悟过来？所以我们要第一点，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基本上这个爱惜光阴这个字，跟我们这个以弗所书的爱惜光阴是一样的字眼。光阴它叫 careless moment， 大家知道英文的 careless moment 就是把握时机，就是现在。因为神跟你讲话，叫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现在。对 ，now， 那就是，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声音说，跟那个人讲传福音，你敢不敢去？时机稍纵即逝，抓了那个机会，有了这个意念，上前去，这就叫做把握时机。赎回你的时间啊，那特别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也就是你的行事为人，你是一个光，记得你要照在黑暗的大地，你要让世人认出你是基督徒。好，第二点哈，主快来了，时候不多了，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时候不多了哈。耶稣快来了。第三个，买赎时间就是领悟主的旨意。怎么说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愿不愿意更新你的心意？不要被这个世界诱惑，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了你的价值道德观。求主给我们智慧，分辨查验什么是神美善的旨意。所以 redeem your time 就是买赎你的时间，花在查验神的旨意吧，不要花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好，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因为醉酒是借酒浇愁哈，愁更愁啊！但是呢，他最主要意思，想办法跳脱出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有些人他生活觉得没乐趣，喝酒倒挺有意思的哈。所以他要麻醉他自己，让他从低潮里面可以亢奋一下。但是这个酒会使人放荡，你要追求兴奋跟快乐，甚至酒到最后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男女狂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到酒吧去找女人找男人啊？为什么大家醉翁之意都不在酒啊？所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酒吧里面呢，就能够找到跟你一样想要放纵自己放荡的人。但是这一些是旧有生命的道路，讲的道路就是说你会走到酒吧去。当然如果说有一天上帝叫你去酒吧救人传福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有这样子的目的，所以那是救人的。新人的生命却不一样了。你现在以前是追求
酒精的麻醉，现在是
圣灵的充满，
这是一个新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很兴奋，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我自己有醉在圣灵里面的经历两次。你被神的爱充满，你被神的灵充满，当然在醉醉酒的那个，就醉在圣灵里的那天晚上，真的啥事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真的醉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是不一样的，你的思想言行都会被更新的。开始圣灵会帮助你成为光明之子，也你会越来越喜欢唱诗赞美主，这就是19-21节里面所讲的。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你有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就是与肢体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呢，在凡事上感谢上帝，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第三点呢，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你就有这三方面的改变。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三方面的改变是被圣灵充满。OK， 好，那第一点的说明哈，有古卷呢，多了一个借由，意思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是借由唱诗赞美主、感谢主、敬畏基督来的。就是以前我自己的传统教会他的解释，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哦，原来这叫做被圣灵充满啊，就是唱诗赞美主，觉得也不错。可是后面这两项呢，好像就敬畏神、彼此顺服啊，凡事谢恩。我凡事谢恩才算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这个因果我没有办法用我的理性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我不太接受这样子的解释。我接受的解释就是说，被圣灵充满以后，你才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才会凡事感谢主，你才会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因果关系。第二点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唯一我们得到福气的途径。主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你只能奉他的名啊！因为你奉他的名就是要走他的道路，从他那里得到从父神来的祝福。所以凡事就是无论是人或事，在逆境或顺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他的美意一定是化咒诅为祝福，一定会化腐朽为神奇。那么你跟我不断的感谢主、感谢神、感谢父神、感谢阿爸父，意思就是说你相信，你的信心是在上帝，不是在现在的事情发生。所以当你的亲人重病的时候，你能够感谢什么吗？感谢父神吗？感谢父神，我把我的这个重病的亲朋好友交在你的手上，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不是说神允许这件事情怎样怎样，我们那个都不要去管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感谢主，为现在拥有的感谢主。我们相信神，我们所有的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阿爸父，透过耶稣基督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父神。第三点，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就是彼此谦卑的服侍。
圣灵充满必然在团契生活当中带来和谐。那我引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他说同样的，你们年幼的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对我来讲按着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就是彼此谦卑的服侍，彼此对待，就是谦卑。那圣灵一定是在我们当中做和谐合一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没有一个超人，超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得听我的，或者是说呢，只有大家听他的，他从来不听人家的，这个就太骄傲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也要顺服我们的弟兄姐妹，但同时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会顺服牧师师母的，不是吗？但是保罗他在这边讲说，敬畏基督的意思就是你跟我里面都有一个小基督，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带着敬畏，敬畏不是害怕，我们带着敬畏是带着尊重，我们彼此顺服，彼此祝福，彼此谦卑，彼此顺服。我们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不是说我你提一个意见啊，我顺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有道理啊，讲的大家能够说，嗯，这个是从神来的旨意，好，我们就一起来。所以我们在有职分的，我们也要放下身段来，对不对？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啊，这句话二十一节可以连到后面，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那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以一开始就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因为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就会讨论了。好的，那我们的人生不是麻醉自己过放荡的假快乐，因为快乐之后醒过来的时候那是很空虚的，而是在被圣灵充满之下过的赞美主、感谢神、敬畏基督的人生。这个是保罗他给我们信耶稣的人，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要看见这三方面的人生，而不是放荡自己、败坏自己的那种过去的生活。好，那第五项呢，我们常常在圣灵充满的这个议题上面有很多的人给我们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从一位解经家里面所写的，我把它抄下来，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写的非常好，所以我就用这一段的圣经呢跟大家稍微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他说哈，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基督是教会的头。头与身子，身子与头必须相合为一，不可以稍微分离。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合一的，这不能够稍微分开的。我们平常的头跟身体是当然也靠着颈子完全的连在一起。那信徒生命的起头是因为圣灵，圣灵带领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重生我们，然后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都是肢体了，成了一个身子。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么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了，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印记够不够？他这里讲说不够，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
我们先讲到我们基督徒跟圣灵之间的关系。OK， 你重生了，你有圣灵的印记了，这样就够了吗？不够，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的。好，基督身体内的肢体呢，是以灵来相通的。我们现在跟耶稣的关系是透过灵的，透过圣灵跟透过我们自己的灵。身体与头是以灵来联合的，所以肢体跟基督也是透过灵来联合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灵宫，我们大家都是活石建造这个灵宫。哎，那谁是头呢？基督是头，就基督跟我们肢体之间的联合是透过圣灵，教会是神界的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基督高升之后呢，差遣圣灵住在教会里面，主来建造教会也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与教会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教会想要让神居住在教会当中，必须先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整个教会要被圣灵充满，想要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也是先要被圣灵充满。想要透过想要过赞美顺服基督的生活，也是必先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在圣灵充满，如果有弟兄姐妹问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有圣灵的印记啊，难道还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吗？那么这个就是答案了嘛。那我有一题的作业就是在讲这个了，我盼望你们用自己的话来写啊，不要把这一段话把它抄下来就好了，你要自己去明白，你要自己去了解它里面要讲的意思。 OK， 好，那么有一个附录，就是关于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保罗他给了基督徒十五项命令，很多啊。这个如果说不把它耶一个标出来的话，我们想说哇，哪有那么多啊，十五个真的这么多啊。所以呢我们看哦，第一个就是不要与他们同伙哈，这些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欺骗的、悖逆的，跟他们同伙就不能承受神的果。Okay， 第二个，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啊，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不参与暧昧的事情，责备揭发行暧昧无益的事的人，从无动于衷里醒过来和死里复活。谨慎行事，朝向智慧人，买熟时间，把握时机。你要明白领悟主的旨意，不要喝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算一算，十五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如果不把它分出来的话，我们不晓得有这么多啊。而且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一下子就看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要细细的看，这就是查经的时候。我为什么查经的时候要非常的详细？因为这里面有好多东西是保罗他要你我去遵守的。所以呢我的作业第一题呢，就是用这个十五个以弗所书五章当中保罗给基督徒十五项命令做一个表格自我评估。我用了第一项、第二项，然后写了两个示范请你把十五项命令来做一个表格自我评估。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写了很多这种表格你可能会说，牧师真的有必要吗？我觉得有必要。我觉得在学习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只有你真正的进入到里面，你自己在神的光照之下，自己评估自己，你才会真正做一个光明之子。
才能够真正的唾去那一些黑暗的过去。来，我特别让你指明哪一些你特别需要改进的。其实你知道哪一些特别需要改进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射箭，你可以为自己射闪电箭，破除那个搅扰你的黑暗权势，然后求主的话语不断的活水更新更新，栽种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让它长出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第二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好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啊、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讲，实在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一个谦卑好学的心，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认真学习的都有得着。我们感恩，求主祝福带领，奉耶稣的名， Amen。 好的啊，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可以发问了，感谢主。
牧师
Yes、
请你分享你那个被圣灵呢充满的罪求、
oh.
听了蛮可恶的，要不要分享一下，让我们跟着跟你罪一下
哦、oh. 有一年我跟师母参加麦约翰特会，在当中他就突然把我叫起来，然后他把我叫起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头已经在昏了啦，就已经昏头转向了，所以我走路呢是摇摇晃晃的，我走路我没有办法往前走，我的走路就是斜斜歪歪斜斜歪歪的，所以他就在台上就说，哎，这就是 drunk in the spirit， 就是说在圣灵里面醉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站稳。那我觉得那是一种被圣灵充满的一种很特别的现象，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在也是参加一个特会，结果那个特会的讲员他自己是 drunk， 自己也醉在圣灵里面的。结果他醉在圣灵里面的时候呢，那他说，哎，大家来摸我的手啊，你渴慕的你也会被圣灵这个叫他叫什么，就是说圣灵的酒也要充满你啊。结果我也去一摸，结果我也是醉醉醺醺醉醉。所以这个就是我两次的经历，那这个经历也蛮可贵的，所以我到现在还可以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感受是什么。那个时候就觉得圣经里面所讲的，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他们当这个圣灵大浇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被新酒灌满了，所以我可以理解那个，因为我走路的样子真的是歪歪扭扭的，这个不太正常，但也就是说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也享受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那真的是一股醉醉的。那甚至在第二次那个讲员自己被圣灵醉酒的时候呢，我还闻到一股酒香味。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说，不要醉酒，乃被圣灵充满。其实我觉得他了解这种醉在圣灵里面跟醉酒那个是很像， 所以我相信他在灵里面也明白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叫我们不要醉酒，但要醉在圣灵里面。那我想他的意思是在这里。OK， 我不晓得你们当中还有没有人有像我这样子的经历哈？有一天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很精彩的。
很好，谢谢。
OK， 谢谢。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可以。
我觉得像您刚才说那个就是圣灵充满这一块儿，就是要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式当中，就是在方言祷告就更加活跃的这个时候下，可能能够被充满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如果说在安静在浸泡当中，也有可能被圣灵充满，是吧？
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圣灵充满了。
那要如果说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如果说他现在我刚就觉知祷告，我还没有这个就受洗，他有没有可能被圣灵充满呢？
可能呢，我认识有两个人还没受水洗之前就被圣灵充满了。
哦，那他会持续吗？如果他
会持续，对啊，他常常被圣灵充满，他这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他很快，然后他会圣灵充满，然后他会讲方言啊，所以以后他讲方言，他就被圣灵充满。其实现在讲方言也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特别加上金香炉啊、恩高四重露啊，你很容易被圣灵充满。
好，谢谢。
事实上有时候你唱一条很感动你的诗歌，你也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这种量大量小的问题。如果你的灵敏感的话，有些时候一点点的充满了你就会知道。有些时候突然之间感觉上我被圣灵充满，就是说我应该讲说圣灵充满跟圣灵在你身上的运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比如说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哈，我的手指头会动，会这样动的，所以无意义的，不是我要它动的，它自己会动。所以我知道这个圣灵已经在我身上运行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号都不一样。有些时候呢在讲台上面的时候，突然之间头皮一阵发麻，那我就会问，这是圣灵还是邪灵啊？那神会给我其他的信号，就知道这是圣灵来了，所以知道圣灵要做事啊，这是圣灵会打信号给我。所以我相信在很多的时候，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要问很多的问题，圣灵啊，你现在要做什么？当然这个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了。圣灵充满就有非常多的现象，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谢谢老师，没有了。
好，然后 Cathy， Cathy 有什么问题？
我不小心碰到了，就是老师这个圣灵充满，除了这个醉酒这种表现以外，越发的火热的爱主或者是侍奉主，是不是也都是属于圣灵充满这个这样的属于
你只能讲说是圣灵催逼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你很顺利或者很火热呀，但 不见得是圣灵充满，就是你有圣灵感动去做，但不见得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操练恩高四重咒啦，吉祥如祷告啦，活水洁净啦，就是在被圣灵充满当中。
可能持续的保持圣灵充满，就没有这种特别的那个差异。就如果有一段时间冷淡了，再被充满就对比比较强烈。因为我想确认自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
你常常放言祷告，就会被圣灵充满。其实现在我只要金香炉哈，我大概只要半分钟吧。事实上我心灵里面开始祷告的时候，我这样就已经充满了，也练到这样的程度。你知道圣灵充满就是说你的圣灵已经在你里面运行了，然后你再讲几句方言，很快的，好像那个的圣灵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就这样在 move around，在 energy 在运行，那你就知道那是圣灵的运行，那就是圣灵充满。
OK， 我继续操练，谢谢老师。
对，要继续操练啊！教给你们这么多武林秘籍，不操练都没办法呀。K， 李晴有问题。
是的，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刚刚有一节新闻讲到，就是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教光照你的，就是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根据这一节经文，好像是说，就说是先醒过来，然后再被光照。是这样吗？因为我就是说，我觉得光照的这件事情，就是似乎就是说如果我们醒过来的话，我们才能够蒙光照。如果按照这一句话的意思，
对，
如果没有醒过来的话，是不会或者是很难蒙光照。
没错。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那我们。就说人醒过来，难道是自己醒吗？
是的。
我觉得像诗篇二十三篇那边讲到，就是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对吧？那也是，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我们主动还是神主动？就是说，是到底是我们这个部分要，就是说。比较重要，还是神那个部分的工作比较重要？有时候我觉得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嘛。对，所以我就想要听听看，譬如说像诗篇二十三篇那边讲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对，那似乎就是说是神帮助我们醒过来，而醒过来似乎不是我们这个人主动可以做到的事。那但是按照这边要讲，我们这个人需要主动的醒过来，然后我们就会被蒙光照。所以我觉得不会听听看老师在这方面的
我想
自己的理解。
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在十四节之前的前面这一个，也就是说你要被光照，就是有人指责你，有人揭露你 ，OK， 然后你突然发现到，哎，我原来还行在黑暗里面，所以我就醒过来。那这样子的，也可能是我们的神主动告诉你要醒过来。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呢，你终究是醒过来。所以这四篇二十三篇那个是你跟神关系是本来就很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对不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意思就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好，所以他 可能神只要动一下下，哎，我就醒过来了。他引导我一下，我走岔的路，马上我就走对路了。他引导那个羊群走路的时候，但是在这边所讲的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到有人在走岔路，看见有人在走暧昧的事情，你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那这个就要很有技巧。那你很有技巧的要告诉他你走岔路了，他会被点醒的。那就怕有一些的基督徒呢，他心硬到一个地步，他不肯承认。就是有一些被欺骗的神学哈，就是他以为他走这些路他还是得救的。那这就是我比较怜悯那一些受到这些不是很好的神学的影响哈，因为走在黑暗里面，他跟神的国度是无分的。对，我们看见基督徒还走在这里面，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把结果交给上帝。有些的人他很硬的，怎么讲也讲不听啊，还伤害了感情。但我觉得揭露是必须要的，所以我想回答你的问题，主动不主动，被动不被动，我想最重要的是他能不能醒过来。但是按照十三节是有被动的，所以他说你被点醒了，你被揭露了，你要醒过来，这样了解吗？可以接受吗？
而且我补充一下，这边的三篇不是醒来，它是 refresh、
yeah.
refresh 跟 restore 不大一样，跟 wake up 不一样、
yeah.
所以那个醒的那个醒不是那个同样的，那只是翻译的问题，
那是更新嘛、yeah.
对对对，是它已经是一直醒来，只是把它 restore 把它给弄更 refresh 而已、
yeah.
并不是把它叫醒，它已经本来就醒了，二三篇的那个人是醒来的、
yeah.
那我要接一个问题啊、哦，就老师有刚刚讲到说，到底是先被圣灵充满，然后才会啊，就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呢，还是说我们在赞美主的过程中，然后就会被圣灵充满？那我觉得这就好像那个
鸡跟蛋
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固定答案吧？因为有的人是这样子，这样有先变那样再那样子，有的人是那样先 A 先前面那样再后面那样子，所以应该都有这种可能性吧。
我同意你前面那一部分啊、为什么呢？是这样子的，Let's see, OK, 因为被圣灵充满了、哦。那个有一个翻译叫做借由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然后凡事这个然后敬畏基督的心，那意思就是说前面这部分我可以同意，但后面这两个我就比较难，就是说我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因果的关系让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讲法，我只能接受前面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会被圣灵充满，这个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经验，但是后面这两项就没有。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Yes,
我上次觉得有啊，就是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做了是顺服的时候，哎，然后就被圣灵充满。那你自己没有，不能说就没有啊。
那你的灵敏程度比较高，我还没有办法这个在很生气的时候赞美主的时候会被圣灵充满，我承认我不行。了解我在讲什么吗？不是是理解上面的问题啦，就是说好像是在这里吧，18、18、19 OK， 好，在这里 OK。 那我在这边讲的就是因果的关系，是因为讲到感谢主敬畏基督，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之后，你才被圣灵充满。我经验上面没办法理解，这是我的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说啊，透过唱诗赞美神，口唱心和赞美主啊，我被圣灵充满，哎，这个我有经历，而且蛮多次的。但是后面这两个我就没有那种经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Vicky？
我知道，只是我只是说有可能，我也听过有的见证，譬如说我就是说。哎，比如说，哎，银行账户就没到那个数字，可是你就凭信心就破信了。然后后来，这个是像扒了皮一样，也就是顺服。然后后来之后被圣灵充满，这种事情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啊，那就是顺服之后才被圣灵充满的。
我没有办法通过我的理性。
OK， 好。
所以
我
才，我只是
说有可能的，
yeah.
我只是提有可能。
好。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OK， 好。
在圣灵充满之前，好像圣经不是有个经节说要认罪悔改吗？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有一个我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可是被我哥哥提出来我有一个罪，然后我哥叫我自己去认罪悔改。那一天晚上要睡觉之前，我真的是认罪悔改。那圣人就感动一个大哭，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哭过，为这个罪，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为什么是罪，就是我拒绝，我是一个女生，所以我结婚好久都没有生孩子，到如今也是没有。当我被点醒的时候，我哥哥说你得罪死，你要赶快去认罪悔改，你是一个悖逆的罪在里边，所以我真的是就很简单，我说神啊，我得罪你了，我认罪悔改。
嗯，
那个晚上真的有个很大的哭，哭完就很苏醒，然后我就问我哥哥说，那我再来要怎么办？他说感谢赞美主啊，那圣灵就会来，就很可恶。然后我真的我说那要怎么感谢赞美主？我说你跪下唱诗祷告。我说还要跪的，跪哪里？沙发啊，沙发比较软嘛。然后我真的是照做。我说怎么唱歌啊？他说诗歌你所要喜欢唱的就唱到你没声音，尽尽力赞美主。哎，这个方式有效，真的。欸，真的，我就这样唱，圣灵就自己，然后唱完之后你会讲方言，然后你会唱灵歌。我说，他说很奇妙，这个就来了，他就可以写一些自己有一些短歌，是从心里，而且你唱之后，明天那个歌就会从你心中打出来。哦啊，真的，我就是被这些歌把我叫醒的，早上每个早上。这个经历真的是真的，可你要经过认罪悔改，然后因为神已经等你等很久了，什么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我等了多久？等了38年，才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在读历史的时候，美国的历史有讲到，因为我那个历史老师是一个牧师，所以他就讲那个圣灵的第几波最后一波吧，就是马菲森，艾米马菲森， 他我们那个教授就 叫我们要读他的一个传记。
嗯，
我在读那个的时候，我说他可以起来就开始怎么样去那个宣教，站在那里的神迹其实就来。其实我在看这个时候，我说他可以，我也可以，就有个声音就讲这个，从我心里讲出来。我不知道，我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就非常明显，这个牧师他去选这个，他在大学教历史，他用这个东西。
嗯。
可是那个，我是感觉是圣灵本来就预备你要去得到，他就是借着你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在对你说话。
嗯。
还有，在911要发生之前的一个月，我是在台湾，我竟然到了台湾，我说神啊，那要为台湾哪里祷告？圣灵就说美国，为美国祷告。我说莫名其妙，我来美国，我在美国要为台湾祷告，可是我人到台湾要为美国祷告。可是有个早上我在睡觉之前，因为早上起来就开始祷告了。
嗯，
我是这样，圣灵借着我的手从我身上打了一下，好重，好像就是叫醒我赶快起来祷告。我说哇，圣灵岂是有这么奇妙的，这个我的手打到我的身体是啪啪一声的。我就说为什么，可是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后来回到美国之后几天911就发生了。那个迫切感，我想是我们是被神呼召的，就是神用我们愿意的心，他一直在带领。然后愿意的心就是你是其中这个现在就是在祷告这个行业的其中一位，就是好像有个很急迫，为什么我自己的手打到我的身上就把我自己打醒了。虽然我们的灵没有被叫醒，他不是用梦中把我们叫醒，但是他用我们的手自己把我们的肉体也打醒了。所以、
嗯，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例子啊？对我来说是
了。是啊，这是神主动啊，叫你赶快醒来祷告。
进来祷告，有个迫切感，不然他，我说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好像他不是打到我的脸，是打到好像打到我的腿。OK。
Yeah.
好，就是这样，谢谢。
好，谢谢。